好，今天我们的主日经文是《创世纪》十二章的十到二十节。那么，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以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好，今天的讲道经文题目是信心的试炼。那么有请宋牧师。
喂，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神。我今天尝试用一种新的方式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我们用这个无线的麦克风啊。那刚才领会的姐妹也提到今天是母亲节，那这里我也是代表教会祝各位母亲啊母亲节快乐啊。那今天也特别有个好消息，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那他也是来到我们教会聚会一段时间，那他我们送他去医院待产，那今天上午十点多他就产下了一个男婴，八斤三两啊，非常大的一个胖，又胖又大又胖的一个胖小子啊，非常感谢神。今天又是母亲节，我相信这个日子对他来讲，对这个孩子来讲都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啊。我们知道像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十几岁，其实我跟米歇尔常常讲到说，我们会已经忘记了当年米歇尔生产他们的痛苦，包括他们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一点一滴的含辛茹苦的把他们养大的那个辛苦啊。但是我想说，今天我们这身边又是有新的这样的生命诞生，那我们也是借着这个机会也提醒大家，尤其是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我们要体会我们的母亲啊曾经怎么样的去十月怀胎，然后又经历生产的痛苦，然后又这样的把我们养大。我们真的是要存感恩的心，知道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特别的恩典啊。那我想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我们也面临着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说，其实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跟痛苦是分不开的啊。保罗在给加拉太人的这个书信里面呢，他特别讲到说，说我巴不得那个基督在你们心里面成形啊，我为你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我宁可去再受产难之痛啊。他用产难之痛去形容当一个人的生命要成长成形，尤其是当耶稣基督的荣耀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长成彰显出来的时候，那是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的名称叫做信心的试炼啊。那我们刚才读到这段经文，我希望弟兄姐妹如果手边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创世纪啊。 我们今天就分享，继续分享，跟大家分享创世纪的这段经文。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张图啊，可能有点小啊，这张图就是当时在这个世界的，在亚伯兰那个时代的一个世界啊。那亚伯兰那个世界，那个如果大家比较懂地理的，可以大概知道这个图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今天的中东那一带地方，也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常常讲到的这个战争所发生的这个地方啊。那这里面有三个地点是很值得我们提出来讲一下，就是在这个右下角这个地方，我用红字标的这个字呢叫乌尔。乌尔其实它的英文的那个标识是在上面一点点，就是黑色的，就是很靠近，就是在伊拉克的南边，很靠近海湾的那个地方，那就是乌尔啊。那乌尔是什么地方呢？乌尔是亚伯兰这一家人原先是在那里居住的。那我们在上次跟大家分享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时候讲到，在巴比伦加勒底这个地方呢，人们聚集要建造一座塔叫做巴别塔。那虽然后来上帝变乱了人的口音，以至于这个人就是四处分散到各地，但是实际上呢还是有相当的人是聚居在加勒底，也就是在巴比伦这个地方，也就是在那个乌尔，就是右边的那个右下角那个红色标注的那个区域。所以那个地方的古代文明是非常繁荣的。我们知道亚伯兰是什么时代的人呢？亚伯兰应该是公元前大概2000年前后。那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地区其实有两大非常灿烂的文明，一个是在靠近我刚刚指的这块地区，它叫做你可以说叫古巴比伦文明，它包括好几个文明，包括苏美文明，还有阿加底，就是这些一个一个的王国啊，是非常兴盛的一个文明。那另外一个文明就是在南边这个左下角这个地方是埃及。那中间这块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见有一大块的地方，中间的偏下的部分，这个是阿拉伯沙漠。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地理的话，知道那里是阿拉伯沙漠。然后在这个沙漠的西北角上，其实这一块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巴勒斯坦，或者叫以色列。那这块地方在当时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称之为叫不毛之地，或者叫蛮荒之地，因为那里的人口极其的稀少。虽然说也有非常小的一些城邦啊，就是以城市每一个城市做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很小的国家有那么一些，但是不多。那比起来在我们讲到巴比伦这一带或者埃及，这两个就是非常辉煌，有很成熟的城市建设，然后也有非常相对来讲比较稠密的人口聚集，那他们的经济水平文化水平各方面文明的发展都是比较属于很先进的。那我们的圣经创世纪呢，其实从第十一章一直到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第十二章，他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亚伯兰这一家人，他们原先是住在巴比伦这一带的，就是住在乌尔的，但是他却受到了上帝的一个呼召，然后他要离开这个这么繁华这么繁荣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先是迁移到了北边，大家如果能看得清的，上面有两个字叫哈兰啊，哈兰是在叙利亚，今天叙利亚的北部。他们迁移到那个地方，然后最后亚伯兰又带着他的妻子还有侄子又往南迁，就到了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红字这个地方，就是迦南地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亚伯兰他是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选择，他为什么会选择从一个那么繁华那么昌盛人口密集，我们可以想象生活可能也是很蛮富裕的，对不对？生活也是很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地方，一个开明的地方，先进的地方，然后我要举家这么长途的迁移。你如果看见这个地图，它下面有标尺的，这大概要1000多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他要去在那个时候古代做这样一个迁移，而且是拖家带口一起。所以在圣经，在我们在从十一章到第十二章，尤其是十二章的1到3节，他讲到了亚伯兰是得到了上帝的明确的呼召的。那我们在整个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在讲亚伯兰的一个特点，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他在99岁的时候上帝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被称为是信心之父。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信仰，我们基督教常常讲到一个中心，叫做因信称义。我们因信称义这个信心，它的起源是从哪里呢？就是从亚伯兰开始的，他是第一个因着信心在上帝面前被称义的人，他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那他的信心表现在什么呢？那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谈到信心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误解。我们常常那个大家在谈信仰啊的时候，会说这么一句话，叫做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常常听过这个事情，也有甚至你们跟一些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在聊到这个信仰、分享信仰的时候，他都会说：“哎，你信你的嘛，你信才会灵。你看我不信，这些东西对我是没有什么，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的。”好，所谓的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其实是把信仰变成了一种迷信，也就是纯粹你的脑子里就说我就是说服自己要去相信这个啊，不管这个他讲的是什么。不管我经历的是什么，不管我看见的是什么，不管我体会到的是什么，我只要专心的去信，然后就可以，好像就可以得到那个灵验的结果。这本身呢，是把信仰变成了迷信。我们说圣经的信心不是这样的一个，不是这样的一种迷信。那圣经的信心也不是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就是搜集了各种各样的证据，各种各样的知识，然后最后证明说你们所说的上帝是真的，所以我得到一个结论，说这个上帝是很值得我来跟随的。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我之前也反复的跟弟兄姐妹讲，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是不可以用人的理性或者科学或者逻辑去证明的。虽然说我们的圣经是合乎真理的，虽然说我们在圣经之内和圣经之外都有很多的证据指向这位造物主，指向这位救世主，指向这位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办法可以做一个实验去证明上帝的存在，证明耶稣曾经来到过这个世上，证明耶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受死，死里复活，这些我们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实验去证明的。所以真正到信仰，你可以搜集很多很多的证据，这也是我常常去鼓励弟兄姐妹，你可以去思考，你可以去发问，你可以去问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神的性情是什么，神的作为是什么，你都这些问题都可以问。可是最终到一个时间点的时候，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也就是说你要经历一个内心的一个信心的跳跃，你最后那一步是要信心的跳跃的，最后那一步是没有办法证明的。我们在以前常常讲到说，当一个科学的证据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说啊，科学多么的这个很扎实啊，科学做出来的结果，科学的发现，科学的实验结果也很扎实啊，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得到非常确定的一些认知啊。所以很多人就不知不觉地用这样的方法也带到信仰里面，但是我一再地告诉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和真理不违背，我们的信仰也和科学不违背，但是信仰最终一定是需要一个信心的跳跃。好，这是我们对信心的一个诠释。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亚伯拉罕是的。当上帝在加勒底的乌尔向他显现的时候，说你要跟着我走，你要离开这个舒适圈，你要离开这个你已经有的这个好像非常稳定的生活，稳定的这个朋友圈，稳定的这一切，拥有的这一切全部都放下，你今天要跟我去一个地方，我说我要把那块地方赐给你为业。可是那块地方很显然，当亚伯兰我相信他到了迦南，他第一件事他会发现说，哦，这个怎么是这么一块地方，好像到处都是没有开化的啊，都是蛮荒之地。然后甚至我们下面再讲到今天我们特别读到的这个故事，就是他下了埃及啊，你可以理解他亚伯拉罕为什么下了埃及他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强权的时代，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谁有力量谁有势力， 他就可以夺取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甚至还有他的财产。所以这个亚伯兰他下到埃及的时候，其实是很可以去，你可以去体会他是经历了这样的一种惧怕。所以当我们知道说信心它不是头脑的知识，也不是我们凭空的一个臆测说服我们自己说这我这个东西我要信，我一定要信，不管它是怎么样我就是要信，不管它讲的好像似乎再不合理，我这个脑袋好像过不去，可是我就是逼迫自己要信，不是这样的一个啊，我们的信心不是这样的，信心是出于上帝的启示。在亚伯兰那个时代，我们不知道上帝是怎么跟他说话的，但是今天我们非常确定，在这个时代，上帝借着这本圣经对我们说话，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对我们说话，上帝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明白他的真理，这是确实的。然后我刚刚讲到信心是要准备付上代价的，亚伯兰是放弃了他的舒适圈的。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你们中间有没有人经历这样的事情？有一天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在敬拜的时候，你在读经的时候，你在和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突然间圣灵在你心里面感动你，然后这个感动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有一天你决定说，我要丢下我这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我要离开这个稳定的舒适的生活圈，我要去过另外一种生活。是上帝带领你往前走的生活。我相信弟兄姐妹，很多人喜欢读传记啊，你读到很多基督徒的宣教士的传记，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种经历。最有名的剑桥七姐，我想大家听说过，这七个人是当时在剑桥的高材生，可是他们却因着上帝的呼召，他们放下了他们原本在英国应该非常好的一个事业也好，家庭也好，生活也好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他们去了中国宣教，最终他们大部分人都死在中国，非常年轻，二十几岁就死在中国。信心是要付上，准备付上代价。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说我信靠上帝，可是你不想付代价，你想说我成为基督徒，那最好我就坐在这里享受上帝给我所有的恩典，所有的平安和喜乐，包括外在的一切事情的顺遂，我做生意也很好，我学业也很好，我各方面都很好。那我要质疑你的信心是不是真的信心。真的信心一定是要预备好付代价。好，我们回到今天我们来谈的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刚才大家读了一遍，创世纪的十二章的第十到二十节，可能很快读一遍，有些弟兄姐妹不见得知道里面的内容，我很快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亚伯兰到了这个不毛之地，蛮荒之地，那当然肯定面临着很大的一个生存的压力，对不对？结果生存的压力很大的时候，又来了饥荒。这个在古代的这个对很多的古代民族来讲，它一个饥荒会使一个部族完全会灭掉的。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反应是很正常的，他说：“哎呀，那怎么办？我这么几百号，他应该是有几百号可能人口这样一个部族，我这些人要养活我怎么办呢？”哎，南边的埃及是个富庶的地方，我们知道埃及古埃及它的农业是很发达的，它靠着尼罗河的灌溉，它的收成是常常是很丰厚。当然我们后来也知道埃及也遭过灾，但是在那个时候埃及相对来讲它是有足够的这种食物的供应的。所以这个时候亚伯兰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带着全家就下埃及去吧，我们在那儿去谋一口饭吃。但是到埃及去他就面临一个问题，因为他发现说，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是一个存在各种各样强权的世界，这些人却不管你的，他觉得你，哎，你好像有什么好的东西，我就可以把你抢过来据为己有。所以亚伯兰的第一个想到说，我的六十几岁的这个太太，虽然已经六十几岁，但是貌美如花，大概可能有人说她可能看上去像三十几岁，二三十岁，哇，我太太怎么办？这么漂亮的太太会不会 被别人觊觎，被别人说哇，这个人，我就把他杀了，把他丈夫杀了，把他夺过来，会不会有这样的危险？可能有。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就是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看见的真实啊。对不起，请看到那个投影片到下一页，不是啊，麻烦。对，他需要去面对环境的挑战的现实，这是真实的，这不是虚假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在信靠神、跟随神的路上，你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甚至有的时候挑战是非常严厉的。那这个时候，亚伯兰做了什么事情呢？亚伯兰就跟他太太商量，说这样吧，我们也不算全部说谎，因为你本来就跟我是有这个血缘关系的，所以你就对于那个当地的那个埃及人说你是我的妹妹，啊，那这样的话，你看他们就不会因着你杀我啊，我们就都得以保全。啊，他太太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做法，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真的，这件事就发生了。他们下了埃及之后，埃及的法老还有臣仆都看见这个，哎呀，这个撒来真是美貌啊！啊，这个法老就说：“嗯，那我要把她娶到我的宫殿里面，做我的妻子。”那然后就真的就发生了。那真的发生了，可是最后的结果是法老发现了这件事情。啊，圣经没有说到底法老家遭了什么样的大灾，但是法老是非常确定知道说他是惹怒了。上神明，他可能不认识耶和华神，但是他惹怒了神明，以至于他遭了大灾，而且这个灾难的源头就是因为他娶了这个，他要娶这个妇人撒来做他的妻子。所以现在轮到是法老出来责备亚伯兰，亚伯兰说：“嘿，你怎么做这个事情啊？你怎么骗我？”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一个我们看是一个信靠神的人，竟然被一个我们称之为外邦人的拜偶像的民族的人去责备，哇，这太奇怪了。亚伯兰这个脸上可能都下不来了啊！哎，他本来就是我妹子，哎，我也没有说错，但是，哎呀，这个，反正肯定是很羞耻，对不对？那法老也没有难为他，之前赐给他很多的牛羊啊、驴啊、什么仆婢，然后最后说啊，那你就带这些东西走吧。最后的结果看似是非常好的，亚伯兰居然还发了一笔财啊，下了趟埃及，然后还发了一笔财，然后就离开了埃及。好，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来看啊？我们刚刚不是说亚伯兰你是信心之父吗？你竟然还做这样的事情。我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你们去看一些解经书啊，看一些资料，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常常讲到一个观点，就是说认为亚伯兰是一个缺乏信心或者没有信心的人。亚伯兰是一个信心，最起码他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和挑战的时候，他选择的是说谎，选择的是自保。你可以看，就作为一个夫妻来讲，他把他的妻子就这么丢出去了，丢在危险之下。那这件事情在圣经的后面第二十几章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而且那次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就是撒拉那个时候马上要生以撒之前，亚伯拉罕又做了同样的事情，又把太太丢出去。所以很多人得到一个结论说啊，我读了这段经文，你看这个亚伯兰刚刚说你是信心之父，说你是因信称义，结果你现在马上就露出你原来是没有信心的，信心软弱。是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但是我想今天，就像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个题目，我想告诉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信心的试炼。我们要把这件事情看作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一个 test， 而这个 test 在他的一生中间会反复的出现。如果你去读创世纪，从这个时候开始，是第十二章一直读到二十几章，你会发现说上帝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给亚伯拉罕信心的试炼，这是第一个。当然不幸，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没有通过测试，就好像他考试他 fail 了啊，失败了，他没有通过考试。但是这个重点不在乎，就是因此我们把目光都集中在亚伯拉罕身上，说你这个没有信心的人，你这个是什么不信好神的人。我们当然要面对我们自己的失败， 我们当然需要去每经过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去检讨我们在这个处境里面我们有什么地方是得罪神的我们有什么是凭着自己的血气没有倚靠神的我们有什么地方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智慧想要去解决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和问题的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检讨的但是这个不代表说我们这个人在上帝面前不蒙上帝的保守和恩典所以下面就是说上帝在他在我给我们的应许里面他是有看顾和保护的所以你看见整个故事的结局是好的故事的结局是亚伯兰好像毫发无损而且还得了一大堆的财物离开了埃及我们不能够因为亚伯拉罕得到了上帝的赐福我们就因此合理化他所有的行为以至于我们认为说你看亚伯兰你看撒谎又怎么着呢就算把他太太这样的踢出去又怎么样呢哎，你看上帝照样祝福以至于我们今天或许有人就得到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说我基督徒我无论怎么生活无论怎么犯罪反正上帝都会赐福这是不对的神从来不会作恶以成善神也不会认为说恶的他能够有一个善的结局虽然我们常常用的一段经文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们你必须把万事中间那个属罪的东西把它剔除掉那个是你要去面对的那个你要去认罪悔改在神面前去处理掉的这是上帝最终试炼我们的结果他要让我们不断的被他试炼以至于我们里面越来越活出上帝的性情我们越来越活出对上帝的信靠我们对上帝的敬畏而这样的信息是我们这样的在地上走这条永生道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所以神最终是借着一个一个的试炼使我们这个人最终得以完全好在彼得前书啊一章六到九节这一段有一段经文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这一切的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这一生我们的信心的生活它是一个不断的上帝在试验我们乃是要不断的炼净我们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在面对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荣耀尊贵和称赞然后他继续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却虽不得看见却是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最终我们这个灵魂在上帝面前完全得救我们得到那个永生是因着我们经历了这所有的信心的考验信心的试炼以至于我们在这里面站立得稳以至于有一天在神面前我们可以得到尊贵荣耀和称赞我们也得到了我们所常常讲到的那个永生永生是在你信主那一刻在你重生的那一刻它就已经发生了但是它最终成就最终完全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所以我们一生要走这样一条道路很多人可能以为说啊，这个试炼那肯定是刚信主的基督徒他的信心不够稳固所以他才会经历试炼啊，像我这个是老牌的基督徒我已经都信主几十年了我圣经都滚瓜烂熟我聚会参加了很多讲到了可能听了几千篇了我这个生命应该足够强壮了我足够可以去面对这些所有的试探试炼我一定是得胜的我告诉弟兄姐妹我提醒你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你活在一种得胜的状态虽然罗马书说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胜乃是我们在每一次经历这个试炼的时候如果我们全心倚靠神我们借着祷告仰望神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神的应许我们能够在那个处境里面站立得住我们就和耶稣基督一起经历那个得胜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这个人里面因此有了一个叫得胜的一个标签 好像我走到哪里别人都看着我说，哎，你就是个得胜的基督徒，哎，你这个那个得胜的就这个标志一直随着你。不是这个，你可能在今天这个世上得胜，可能在明天下一个世上就会失败。你的一生会一直经历这样的一种信心的一种试炼。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哪些有可能有你们不太熟悉，在大概将近100年前，在中国有一个传道人叫王明道，啊，王明道他是一个在那个时代，大概在60、70年代，在中国的教会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那他的有名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于他在北京的基督会堂，他建立了一个就是完全就是不受外国资助的一个教会。而王明道他又以他的牧养和讲道著称，他的很多的讲道，很多的那个牧养的一些文集，就是在当时的那个中国那个范围里面，基督徒是广为流传。而且他今天的很多的讲道，他的一些文章，都在今天的时代的这个基督徒华人的这个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王明道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就是当时那些日本人占领了北京，那是叫北平啊，他的教会的当时就在北平。那些日本人就上来跟他商量，意思说你既然是当地的宗教领袖，那我就要拉拢你啊，然后跟我们站在一起，然后跟我们来一起来维持所谓这个大东亚共荣什么这一类。可是王明道在那个时候他非常坚决，他知道说我们的信仰和政治是没有任何的瓜葛的，所以他非常坚定的在祷告里面经历上帝给他的应许，他站稳了。这是他的一次他称之叫得胜的经历。但是后来又过了十几年，到了1949、1950年前后，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面临着很大的一个变动，政权的更替以后，然后新的共产党的政权对整个的宗教信仰一开始想要用一种怀柔或者拉拢的手段，让这些宗教人士能够服在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个统治的这个系统之下。但是后来他会慢慢发现说，哦，原来基督教中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认为他们的信仰是独立于这个政治体制之外的，他认为这个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信奉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是跟这个世上的君王是没有任何瓜葛的，不受这个世界上的制度或者君王各种势力的管束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共产党就说，那不行，你们得服在这个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你们必须接受这个国家这个制度的一个约束。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很多的传道人，教会被关闭，传道人被抓去劳改，然后去送进监狱，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王明道在那个时期，在1950年前后的时候，他很早就看见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那个时候中国的教会要受逼迫，要受辖制，会有很多的人因此在信仰上站立不住。所以他那个时候写了很多的文章啊，去护教，去将真理辨明，去帮助信徒在那样的一种很危急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分辨，以至于可以站立得住。所以他在那个时代，你可以说他的信心是很活泼的，他的信心是得胜的。可是后来到了1956、55年的那个时候，因为王明道他一直有一种想法，他认为说共产党再怎么样总会跟他讲道理吧，而且共产党在宪法里面写的是宗教自由，所以他认为说共产党就算是压制我们限制我们，但总不至于要我的命吧。可是在1955年，如果我没记错那个时间，就是当公安局的人上门来逮捕他的时候，他那一刻突然间发现说，他的信心在那一刻似乎开始动摇了。然后他在监狱里面祷告神，他觉得上帝可以把他救出去，可是越这样祷告，他所经历的是一种更深的黑暗，以至于他在被捕之后呢，他迫于压力，他写下了一个检讨书啊，意思就是说，好像我违背了那个 宗教政策，我是有反革命罪啊什么，就是相当违心写下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你可以看见王明道是这样一个被上帝曾经，他前半生是这样被上帝大大使用建立的这样一个教会，而且在整个中国的华人教会里面有那么深刻影响的一个人，他竟然在那一刻他的信心在试炼的里面没有站立得住。当然我们知道后面的故事，就是又过了几年他在监狱里面，他接着祷告，接着与神相交，上帝让他重新从里面又重新站立起来。当然他在神面前认他的罪，因为他说他没有依靠神，他在那一刻他真的是没有依靠神，他认为说我是一个信心得胜的人，我过去曾经有那么多辉煌的经历和见证。他在监狱里面悔改，神让他重新站立起来，然后后来到了晚年，他从不避讳跟别人谈到他在信心的试炼中间怎么样经历他的那些失败，更重要的是见证上帝怎么样帮助他从失败中间重新站立起来。所以我想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亚伯拉罕的这段过去，亚伯兰的这段经历啊，的确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去检讨啊，我们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会跟他一样去说谎啊？那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是不是也会做一些违心的事情啊？但是这段经文更重要的是，上帝他用他的恩典保守我们经历每一个的试炼，而且这样的就信心的试炼会一直持续在我们的人生中间不断的持续的出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祷告，求神预备好啊！我不知道你的生命中间的下一个试炼会是什么时候出现，但是我相信那个试炼应该在那里啊！即使你可能走到人生最后快接近死亡的那一刻，你可能还会面临试炼。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个就是应该这样，大家知道有本书叫杨飞利就是杨飞利是一个作者。他的岳父啊，前半生可以几十年在世界各地宣教啊，宣教建立教会，可是当他年迈的时候他因病就躺在床上，然后他就非常不能够理解说，上帝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一切，上帝你为什么要让这个病临到我，我一生不是为你奉献摆上了那么多，然后最后还要遭遇这样一个结果吗？殊不知这就是上帝要熬炼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一样，神要将我们熬炼到一个完全，以至于我们有一天可以站在耶稣基督面前，得到他的称赞、尊贵和荣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主，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信心啊的真实的含义，也让我们看见，当我们选择这一条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我们必然要预备付上代价，我们也会遇见各种各样的困难、挑战，甚至痛苦。但是我们更知道你的应许，因为你借着耶稣基督，你应许赐给我们永生，你也必借着你的圣灵保守我们，从里到外都在你的恩典之中。虽然我们外在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挑战、挫折、失败，甚至是我们的，无论是对我们自己也好，还是对我们的家人也好，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所有这一切，我相信主，你都构成了一个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试炼。主，让我们在这个试炼中间紧紧地抓住你，让我们借着祷告，借着和弟兄姐妹相交，借着读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学习站立得住。主，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在你面前预备好的心，以至于有一天当耶稣基督你再来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可以被称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也可以在你面前没有瑕疵毫无玷污，去承受你为我们预备的永远的生命和永远的国度。主，我们谢谢你，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